晚安，还有在线上的，对不起，我要看哪个镜头？镜头在那里吗？给你们挥挥手，欢迎你们啊，一起来哦，在那边看到。今天晚上也谢我那个刚刚还跟沈牧师通个电话，特别很客气打量给我。欢迎我来，我也谢谢沈牧师邀请，然后谢谢天灵弟兄刚刚带了我接待我。今天晚上呢，跟各位来分享，是不是有回应？这个题目叫做“一起宣教”。各位可以想见，在疫情当中，各位在座的是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还有弟兄姊妹们可能在线上，不管如何，我们今天在这边来分享的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来思考上帝给教会的使命。特别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在网上找了这么个图，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彼此问安，表达尊敬的意思。这个东西呢，叫做握手。什么时候呢？2019年 B.C. 什么是 B.C. 呢？有人说 B.C. 是 Before Coronavirus， 在这个疫情之前，咱们大家互相拥抱，互相握手。这个来了以后，疫情来以后，咱们大家就戴口罩，做这个做那个的，对不对？所以我就看到2019 BC 这个概念，我就想说，我就把2020年，我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新冠元年 ，AC Number One。你知道，在新冠元年那一年，就去年到现在，很多时候刚开始的学校停课，教会也停止聚会，公司就停止上班，工厂停产。飞机停飞，当然很不幸，很多人心脏停跳了，对不对？在那样子一个时局里面，我们走到现在还是一样。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要不要来到我们教会聚会？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打疫苗？有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内容，对不对？这个图是新冠病毒它的电子显微镜，看见绿色的部分是肺跟它的纤毛。那么这个粉红色或是 magenta 的 color 是把它用电脑把它染色以后，你可以看见这个病毒正在从肺细胞里面跑出来。那么就是这个小小的病毒125个 nanometer， 我们根本看不见，要电子显微镜看得见。可是呢，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极大的灾难。就是在上个礼拜，如果各位在华盛顿 DC 你们去 mall 的话，你们可以看见在那个 DC 的大草坪上面插了白的旗子，一共插了70万个旗子。每一面旗子代表一个在过去19个月，甚至应该20个月，因着冠状病毒疫情而过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可以说慎重和庄严的场面，因为这每一个后面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数字，每个后面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真实的生命被结束掉了。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环境啊，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疫情之间对教会的影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称为千禧年。这千禧呢，不是那个千禧年，是大家在迁来迁去跑来跑去，在这个普世跑来跑去，大家都在换跑道，大家都在移民公司行号，在疫情之前借着交通借着商业，特别像你会听见一个词叫做 supply chain， 有没有？这个 supply chain break up， 大家好像东西都买不到，通货膨胀等等的问题。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彼此连结的时代里面，我们很难置身于世外，在另外一个地球发生的事情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现在所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上帝又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教会却要在这个不属于我们自己所身处好像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却要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各位看见，这就是一个生命当中的张力。你在世界又不在世界，那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张力到底如何去进行？也特别在我们提到什么传福音，我们来宣教的环境里面，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这段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第11章。这段经文里面，我先从19节，我先来念到20节。这个地方他说，那些因为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想先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背景，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我这边把它列出来，一格一格一格的，从第一章到第28章。在这28章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属于彼得耶路撒冷那边的故事，后来斯提凡殉道了，保罗逼迫扫罗，逼迫教会，扫罗第9章信主了，然后后来有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哥尼流当中外邦人百夫长家里面的带他们信主的故事。那么到后面13章开始就是保罗他的故事，在保罗的故事里面，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出去一次二次三次的宣教，在不同的宣教里面，后来逮捕被囚到罗马被关起来，最后放出来以后，最后在罗马殉道。这是整个28章我们的一个段落。所以让各位知道我们刚讲使徒行传第11章他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但是在这里面，待会我明天跟后天都会提到保罗的一些生命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把保罗的生平呢也把它列出来，做一个上下的对照。所以保罗从主后30年开始，一直到主后50年、70年，甚至被毁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来看一段一段他的记载，尝试的用颜色来代表可能发生的章节等等。重点是在这里，重点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十一章，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故事，《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碰到的问题是这边讲了一句话，叫做斯提凡的事遭四散啊，遭患难而四散的门徒。各位有机会去读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把整个旧约的故事，可以说如果各位从没有读过旧约的话，读使徒行传第7章，那是你的 cheat sheet， 那是你的旧约小抄。斯提凡讲完以后为主殉道，所以斯提凡的开始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新约历史上面殉道的执事。那么斯提凡的事，然后呢就遭遇了患难，所以教会开始大遭逼迫，从第8章开始教会开始大遭逼迫。那么遭逼迫，这些弟兄姊妹们就分散。那么但是第8章就是我想把它怎么跳到第8章里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看到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会走到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开始建立教会等等等。我们要先回到当这一批被分散，在患难当中被分散出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最后怎么样在患难里面能够持续传福音，这是我今天想跟我分享的其中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8章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或者4个字叫做大遭逼迫，或者叫做遭逼迫。那么遭到逼迫以后，扫罗在逼迫各个教会，从8章1节你们可以去看，保罗拿着各式各样的书信要去，甚至最后到第9章的时候就大马士革去抓这些基督徒。所以门徒分散在哪里呢？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要在犹太全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见证。所以第8章开始让我们看见到了犹大，到了撒玛利亚，至少在版图上来说，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过得挺好的，咱们大家相亲相爱，对不对？耶路撒冷同乡会，犹太人同乡会，天天吃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没有开玩笑，纯欢喜城市的新用饭，有没有？在使徒行传第2章，从42节开始，每天成的城市欢喜新用饭，结束天天加我们的谢报小组做得很好，5000人大教会，彼得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日子过得多好。可是8章的分散却逼得他们要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开始。那么有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但是这些人就开始分散，那么扫罗也开始残害各个教会等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先来看看犹太和撒玛利亚。刚刚我提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犹太跟撒玛利亚呢，等于是在，因为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约翰福音第4章妇人跟耶稣之间的这段对话，至少这一次的分散 他们扩征了方圆百里，对不对？到了撒玛利亚，到了犹太去，到了更北边去一点点。那么腓力下到南边，在路上，在这个加萨走廊路上碰到伊索比亚的太监，等等等等等。这个为了非耳熟能详的经文了。但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被逼迫，他们在逼迫的时候，斯提凡埋葬下来。第七章他殉道了，然后扫罗，我刚提到扫罗还没有到第九章，还没有信主，他开始在逼迫教会。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患难的世界里面，弟兄姊妹们迫害、被抓、被关、被杀，那分散的人呢？分散的人他们就出去了。我们来看到分散他们去哪里啊？当然刚提到犹太要到撒玛利亚去，他们分散，他们往各处去，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各处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叫做各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各处至少绝对不会在撒玛利亚，因为现在扫罗正在像这个逼迫地不同基督徒。他们去干嘛呢？他们就提到今天的问题，就像现在在一个迁徙的里面，现在是我们自愿来往，在那个时候这些教会的逼迫是被迫的，然后他们出去了，他们被分散出去了。所以我今天想各位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聚集是为了日后的分散，有一个英文叫做 together for scatter， 我们在一起的聚集是为了日后的分散。我们不可能一直用一种同乡会，用一种乡亲父老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聚集，因为这样子一个内省型的教会，这个教会它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萎缩掉的。所以聚集是为了分散，而且各位看见从创世纪里面，从巴别塔的分散，我最后我会让你们看见，其实我们的分散是为了日后的聚集，在新天新地，在天上的聚集。但是我们今天的聚集是为了分散，但是在分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干嘛？去传道，我们要出去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散？我们分散的目的是为了要广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分散其实是上帝国度的开展，我们的搬迁，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立上帝立了我们的疆界在哪个地方住下来住多久。但是今天你到了另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要开始像这个门徒一样，虽然门徒是被逼的，在迫害当中他们开始传福音，我们这种过太平日子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更传福音吗？ Right？ 所以我们的分散是为了广传。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那么他们传的时候他们怎么传？他们传的对象，所以他们去了哪里？在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去了至少有三个地方列出来，一个叫做腓尼基，一个叫做塞浦路斯，一个叫做安提亚。明天我会继续谈论安提亚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这个地中海这个地图我们再来看一遍。在刚刚提到的耶路撒冷，刚刚红圈圈的地方，这个时候出现了三个地方，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的中间，现在的希腊的南边，土耳其的南边，对不起，然后腓尼基和安提亚已经现在的叙亚境内快要靠到了土耳其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从耶路撒冷现在除了告犹太跟撒玛利亚，现在更往北边走，走到了腓尼基，走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所以看见上帝的国度借着世局的动乱，他们开始让教会一步一步的去拓展。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他们去了以后，这些门徒们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传道，但他们传道的对象呢？在第十一章里面其实有六个字，我先讲其中的四个字，很有意思。他们不向别人传，他们只向犹太人传。我们不向美国人传，我们只向中国人传。同文同种，文化 背景，非常容易，理所当然，绝对没有问题。不像别人讲到指向犹太人讲，但是后面来了两批人马，一个是塞浦路斯，一个是古尼奈。所以塞浦路斯刚看到在地中海，他们是讲希腊文化的，这个希腊化的人，所以他们这一讲希腊魂或者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或是来到了各处，他们开始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也开始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们刚提到了塞浦路斯，那么古尼奈在哪里？古尼奈各位看见，就是北非，现在的利比亚。至少在主前100年到600年之间，整个北非是基督教的重镇，一直到611年穆罕默德开始回教的大食帝国，才把整个北非拉下来，从600年开始，1000年到后面的现代2000年，在这现代的整个的北非，从埃及开始一直到摩洛哥，这个整个的北非地带都是穆斯林的大本营。可是在最早最早期的时候，那是基督教，许多重要的初代教徒都是在北非出现的。所以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开始，他们也向希腊人开始传讲主耶稣的话语，传讲主耶稣他的救恩之道。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跨越，有时候必须借着语言，借着不同的文化，来到一个全新的地点，在这个地方开始向当地的人传福音。我待会讲到咱们华人教会，我们漂洋过海，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开始指向华人传。但是如果日后有别的地区来的人，我们是不是开始要向美国人传，或者向阿富汗人传，或者向海地的传，向不知道各式各样的。我们就这样用这个自己画线啊，你们填进去。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做了一个跨文化，在当地安提阿这个城市里面，向不同的族群，特别在那时候希腊文化最主，他们在希腊的主流文化里面，他们跟希腊人开始传讲。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我们应当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就往下面看，到21节，到21节的时候，这个教会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增长，明天我们会继续读下去。但是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是同样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成了欢喜城市的兴起用饭，他们敬拜，他们凡物公用，有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得众民的喜爱，神就把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一个教会的增长一定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一定有上帝的同在。或许你们去看以西结书，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荣光离开圣殿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国家整个的宗教体系完全垮台的时候。一个教会要有它的复兴，上帝的灵一定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灵在当中，这个教会充其量只是一滩死水，只是一群俱乐部的聚集。我明天后天应该会继续谈到这方面问题。所以主跟他们同在，主同在的结果是什么？主同在的结果是才会有信主的人呢。传福音啊，不是我自己的，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自己高言大志能够忽悠他们，就只有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信才会有信从，才会有跟从主的人。信跟归这两件事情，有人信了，但是还没有归呢，他没有 follow。 只有上帝与教会同在，真正有信心的人才会，明天我就跟你分享，他才会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主跟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那么这个风声呢，就传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当时是个大教会，虽然教会逼迫了，可能躲在小家里面，可能他们也在用 Zoom 在上线，对不对？因为怕扫罗在抓人嘛，他们就好用 Zoom。 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了，听见以后呢，就打发了巴拿巴。今天没有时间讲巴拿巴这个人，但是我想各位看到他打发巴拿巴这位弟兄，就走到哪里？走到安提亚，去了安提亚去考察一下，到底这个教会是搞俱乐部呢，还是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有上帝的同在，这些得救？然后听说这些人不是咱们犹太人，要去瞧一瞧，对不对？所以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以后，他看见什么？神所赐的恩。教会的增长不只是上帝的同在，教会的建立也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不会有一个教会。我再强调一次，巴拿巴走到安提亚，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我今天成为格林前书十五章十节，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I am who I am by the grace of God。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线上的每一位，你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们也不会在线上。我们来思考这个所谓宣教的问题。神的同在才会有信主的人，恩典的同在，这个教会才有一个可以信靠恩典的主，所以他要他们去立定心志，要很久靠主。不要教会兴旺以后咱们就躺着干，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有堂，我们预算，我们什么都有，同工都有，我们聚会什么都很好，我们靠自己就行了。巴拿巴说，这个教会要持续的兴旺下去，有持续的推动力量，只有上帝的恩典，只有我们一直不断的信靠他，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免谈。所以在这个动荡的环境里面，我们今天拉回到我们北美华人教会啊，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哪些问题，或是哪些功课，我应该这样来讲。好，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生活应用，拿出我们手机 download 这个 app， 没有这个。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初代的教会，这些基督徒在患难当中，他们可以随走随穿？为什么？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逃命都来不及，对不对？被抓的原因是什么？是我是基督徒啊，你还沿路在这边张扬说，哎，我就是基督徒，你来抓我吧，有没有？我们来看看这个刚刚看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分散以后往各处去传道。我用 NIV 的这个英文把它写出来，这边写的 Those who had been scattered preached the word wherever they went。 所以我在讲随走随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传什么，他们传的是什么？The word， 真理。他们是传 gospel， 他们不是传 gossip。 他们不是在那边张家长李家短的讲谁谁谁谁怎么样，他们传的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些分散的人，他们到各处去，包括我刚讲的安提阿，他们所到之处，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往各处去传。They scatter， 我刚刚讲过 ，together is for scatter。他们走了以后，他们去 preach。所以我现在开始不太用分享福音这件事情，我都开始用宣讲、用宣告、用宣扬这种字眼，因为这个更有国度性的眼光，更能够 project， 对不对？你要宣告像广播一样，因为信仰不是关乎自己的，信仰不是个人性的，信仰是关乎万民的，有没有？福音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些分散人去宣传道，他们去传，他们为什么可以不怕呢？因为他不怕患难，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他们真的相信这主耶稣的福音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持续的在困难环境当中，他们去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举个例子，我们来谈一谈呢、初代教会，就时光拉回到差不多1900多年以前，当代的初代教会在面临疫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去面对的吗？鼓励各位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它的英文叫做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叫做基督教的兴起，这个红字的部分小字把它翻成中文比较大，要看见，就是一个默默无名无足轻重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之内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 Ronnie Stark 他从一个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基督教的兴起，我把中正的这本书里面四个重点我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Ronnie Stark 他说，他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探讨瘟疫啊在基督教兴起当中所扮演的一个积极作用。各位有没有想过，瘟疫居然可以帮我们传福音？瘟疫在这个当中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他回到罗马帝国时代，他说基督教早期的时候它的发展壮大跟罗马帝国的瘟疫频繁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瘟疫不断的频繁性的爆发，造成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本在动摇，而因为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而基督教开始兴起，这个是一反我们的常态。我们都说，哎呀，基督教为什么兴起？基督教兴起是因为君士坦丁定罗马为国教。 Ronnie Stark 他完全一个不同的概念，基督教的兴起是因为在天灾人祸迫害当中，这个教会不断的倍增，不断的在扩大。为什么呢？他说瘟疫啊让这个医生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哲学家呢在抱怨道德沦丧，这个政客呢就落荒而逃，然后他们就从罗马跑到了米兰，跑到北意大利那种下宫地方去躲。那在罗马里面呢，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一些贫困穷困的老百姓，跑不掉的，没车的，没钱的。如果你去想想，如果今天有什么瘟疫在我们巴尔的摩发生，在 Howard County， 在 Baltimore County 发生，我们立刻跑，在 Inner City 的 Baltimore 人可能都跑不掉。还记得吗？2005年的 Katrina 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有钱人都跑掉了，留在里面出不去的跟着水泡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当瘟疫一来的时候，有钱人好人全走掉了，留下来的老弱妇孺，还有呢，留下来的是基督徒。举个例子啊，安东尼瘟疫 Anthony Plague，他在这一次的瘟疫里面造成罗马帝国1/4人口的死亡，社会的动荡成为一个很严重的信仰危机。我刚刚讲过，我们这次疫情在美国直接的间接的已经有70多万人不幸丧命了。虽然美国号称有3亿多的人口，但是你看见在短短的后面的过去的18个月，它所对我们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冲击，更重要的很多在健康、心理、生理各方面的挑战。这是一个躁动而动荡的社会，越来越两极化，被分割、被撕裂的一个社会。但是罗马帝国的瘟疫所形成的信仰危机却成为基督教蓬勃发展的契机。所以初代教会他们怎么去来面对这个疫情啊？ Anthony Plague， 你知道 Anthony Plague 有多久你知道吗？主后165年到主后180年。弟兄姊妹，我来吓你们，你们预备好跟这个新冠病毒一起共处15年吗？你们预备好要跟这个新冠病毒一起搞15年吗？但是初代的教会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个疫情？ Ronnie Stark 他里面写下这些东西，我把它整理出来。当时罗马皇帝叫做 Marcus Aurelius， 疫情太严重了，就让外邦的祭司啊这些去献祭啊，求各式各样的神， 像这个希腊有没有各式各样的神啊，加上一个卫士之神，或者像约拿在船上的时候跑，各个水手到处的求告神，然后捏起来到处求，求不同的外邦的神来保护罗马。然后呢，听信流言，好多的假消息，像不像咱们现在朋友圈发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消息，认定基督徒啊，这些疫情的发生是因为基督徒藐视罗马的神，所以呢，罗马的神降灾来处罚我们罗马人，所以下令开始逮捕基督徒，要迫害基督徒。所以疫情除了让人心生灵，基督徒并没有好过，基督徒他的处境更加的困难了。但是呢，基督徒面对这种穷凶恶极的镇压，但是他们却有平安，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然后民众跟这些老百姓就笑他们，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他会救你吗？还说有平安，你看这世界都不平安，你们就是瞧不起，社会地位非常非常的低下。那么这种迫害啊，反而加速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基督教兴起。为什么 ？Ronnie Stark 他说，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基督徒告诉老百姓，温虐的肆意表示神要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只有向神悔改才能够止息瘟疫。这些基督徒他无畏惧他的迫害，他告诉老百姓，他在向这个世界他在宣讲福音。神的审判，但是有神的救赎，你只有向神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一条活路，才能够止息瘟疫。所以基督徒不老迫害，他面对这种可怕的瘟疫啊，但是对遭难的这些人呢、啊，却给予无私的救助，同时给他们传讲永恒盼望的福音。这些基督徒没有躲在家里面了、啊，这些基督徒没有躲在家里面戴口罩。他们进入人群，他们进入社会，他们进入那最贫困最痛苦的人群当中，他们自己在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反其道而行，他们进入到人群里面去传讲这个永恒盼望的福音，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做准备，我们用温柔尊主伟大，我们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批基督徒他们进入到社群，进入到被最艰难的地区里面，跟他们传讲永恒盼望的福音。同时这些基督徒用殉道的精神、啊、他们在这些不同的病人当中、啊、他们抢救这些人。你像刚刚讲大官小都跑掉了，对不对？很多人就丢在路上病死了或者是快死掉了，他们奋不顾身地把这些人拉到家里面去，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照顾他们，陪伴他们，甚至很多时候因着这样他们得了感染，然后他们丧命了。同时他们不断地也为这些垂死的人在祷告。那如果人死掉以后呢， Ronnie Stark 说，初代的教会啊，有时候他们会拿出他们仅有的物品变卖以后，为死者举办一个庄严而简单隆重的葬礼。这是1900年前疫情得到耶稣基督，刚刚史弟兄带我们祷告，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那批人，他们在疫情动乱的时候，那是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遭遇患难当中，你可以看见他们如何去面对这种方式。基督徒用实际的行动，用仁爱将善良的价值观来植入罗马帝国当时这个动荡的社会生活里面。最开始就是老百姓都就是，你们这人疯了，我笑你们迫害你们，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而你们活出来的盼望却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仁爱良善，为什么？他们开始挑战他们的世界观，挑战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啊，他就非常嫉妒，完蛋了， 就是什么？这些基督徒做的比我罗马帝国的社会安全做的还好，他们很显然是我们这个公共卫生防治，我们罗马政府办的，伟大罗马政府帝国都还比不上这一群龌龊的小民，就大骂这些总督啊，这些书，你赶快赶快学，赶快做，做的一定要比基督徒好。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行为跟就是这种慈善的行为，在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震撼，然后罗马帝国想东施效颦去做，这个效果不显著。为什么？有根基不一样，推动的力量不一样。凭着一个人的方式，凭着一种哗众取宠，像让哎呀你看我人民爱物，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舍身流血呢。所以基督徒在瘟疫当中他所做的见证，用一种富有人性的这种教义的实践，为受难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慰藉。所以老百姓再也不相信罗马政府，他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在180年以后到后面的300年之间，罗马教会不断罗马的这个基督徒不断的增长，到一个地步是那个增长的情况让罗马政府不得不正视正经的来做看见这个壮大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体系，而带给这个国家社会一个平安的力量。所以 Ron Stark 他的意思不是君士坦丁堡，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帮了基督教一个忙，是基督教帮助了君士坦丁一个忙。但是从这个安东尼的这个瘟疫里面，让我们来回想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啊，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面对疫情。第一个，跑到 Costco 跑到 Walmart 去买洗手液，对不对？然后呢，美国人可能去买十卷卫生纸，那么咱们中国人呢，去 Costco 去大华买十包大米。咱们中国人讲什么？心中有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然后咱们在家里面，在这个图上面你可以带口罩，然后或是戴这个 N95 不行就戴防毒面具，再不行了你自己那时候买不到 PPP 对不对，你 PPE 你就自己做一个自身的防护衣。你在这种环境动荡的时局里面，每一个人都在 hunker down， 没有人敢伸出去，可是这个时候这个世界里面最受苦最无助的群众，他们却倒闭街头。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你的焦虑？你在怕什么？怕感染，怕上呼吸机，怕上 ICU， 怕死掉。难道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吗？我不说我们要找死啊，但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它应该出现的生活方式，跟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患难跟挑战的时候，在疫情当中你要如何去宣教。如果我们的焦虑是因为建筑在我们拥有的物质生活上面的话，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今天信靠的到底是谁，我们今天信靠的到底是谁。所以我刚提到了为什么初代的基督教会它可以无惧患难，因为是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而且实践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那今天咱们华人教会我们在传讲谁的话语啊？我们今天传的是谁的话？是人的话？是 WeChat 里面的？还是 Facebook 上面的？ YouTube 上面的？还是我们真正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老老实实的昼夜来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同时放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他。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在传讲什么？有没有想过 G.K. Chesterton 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这么说啊，他说啊，我们人呢常常很清楚我们自己不信什么，倒不清楚自己究竟相信些什么。就你可以说你不信这个不信那个，那我想问你，福音是什么？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不问我，我还可以大概知道，你一问我要我讲，我就讲不出来了。 我们今天传的话语很重要，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你们所传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传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问，今天如果我们遭患难，往各处去，我们传的是传 the word 上帝的道吗？我们在传福音吗？还是我们传的是信福音呢？我们让家幸福的国出这个怎么怎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什么是福音？那有人说福音是好消息，那问题是福音是好消息，它好在哪里啊？福音它为什么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如果去思想，你们应该用反面来讲。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你必须要先知道什么是坏消息，对不对？也许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坏消息，这个好消息本质来说，大概你不会觉得有多好。在网上我找到这么个卡通图，这个医生呢，假设他刚从这个 ICU 出来，COVID-19 救活了。那这个医生怎么说呢？这个、医生说啊，这好消息是呢，我们好不容易救回你一条命。那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你要一辈子来偿还这个好消息，医药费很高，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图呢？这个医生告诉我，这病人说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写遗嘱。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你大概没有多久可以活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医生所谓讲的这个好消息，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面临的坏消息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坏消息它的区别，明后天我会继续要跟你们分享。但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些人在干嘛？好消息是用来宣告的，对不对？好消息是用来宣告的。好消息不是藏在咱们自家人的，好消息不是说这个信仰是我个人信的，好消息它必须要来宣告。那宣告的内容，那内容是什么？这个还回到我们今天宣教的问题，回到这个在这样子一个疫情当中我们的宣教。 John Piper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把它改成一个黄字，他这么说，他说宣道啊，最要紧的事情是将福音搞清楚，丝毫不差。宣教有时候讲一个教义，我觉得宣道这个字的道，太初有道的道，宣扬耶稣基督这个道，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你必须要 get the gospel right, exactly right。这个福音本身不能有偏颇，一偏颇，一旦福音被修改了，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那个根本不是福音。传这样福音的人，即便是天使，像保罗，传这种假福音的人，他们是要受到咒诅的。今天我们要去宣教，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吗？你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吗？而这个福音的内容真的是神的大能吗？而你传那个福音以后，这个福音真的改变了我，改变了他吗？如果没有，重新想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福音是什么？最简单的，以后过去还有一点时间会跟你们分享福音，整个的圣经故事所宣告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要将全世界整个的整全的救赎更新跟复原。所以圣经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四个故事大纲：创造、堕落、救赎以及更新。我今天不会展开来讲，下次明天后天我会有时间，我会来讨论。我们把这个福音的故事大纲我们开始来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带领。当然这也牵涉到这个信息，我们要去分，我们要去传递，我们要宣告，对不对？所以信息和信差的问题，比如说今天邮差来送信，今天礼拜我送信，然后这个邮差送信下午下班了，今天下，然后现在在酒吧里面喝得昏天黑地的，但明天早上如果他能够爬起来，早上把信送到我家信箱门口的话，他完成他的任务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晚上他的私生活跟他明天做的工作是可以切割的，可是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办法。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传信息的人，我们信差的本质其实也是信息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信息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在校园里面跟我们校园同工讲，跟这些学生在一起去接机的时候，先把自己当成这些学生们所读的第一本圣经，但希望不是最后一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先看见的是基督徒。信差他必须跟他的信息相匹配，他所传递这个信息才会有动力。如果信息和信差切割的话，换成我们的基督教术语叫做假冒伪善，叫做法利赛人，叫做一大堆我们很熟悉的这种基督教术语的名词。但为什么强调信息跟信差这个概念呢？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太初有道，他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是这个 message， 道成肉身以后，耶稣成为这个 messenger。 对，耶稣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多媒体，最有效的多媒体。一个神的本体进入人类的历史，三位一体的这位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一个真理这种概念却成为三度空间有血有肉的人进入到人类历史里面跟人类同走。所以你看见耶稣他的信息和信差的身份，就成为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疫情当中宣教的时候我们的模范跟典范，我们的榜样。我们所传递这个信息的本质，我们的信差这个人。所以福音啊，弟兄姊妹们，福音要向自己传，你每天要跟自己传福音，你是第一个最需要听福音的人，不是那些慕道友。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教会号称是真理的柱石，对不对？而且今天教会又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更应该要来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教会是上帝重价所买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用圣言来洗净这个教会，要来洁净这个教会，因为耶稣为教会舍己，然后让我们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的，将来要献给新郎。我们这群新娘必须要能够无瑕疵。所以我们这一群信差聚集在一起，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我们必须要舍己追求圣洁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将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传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息信差生活一致，必须要有一致性。那么今天我们在对谁传福音啊？我们现在跟哪些人在传福音？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在对谁在传福音。刚刚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提到问题是他们刚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不向别人传，他们只向犹太人传。一直到这个塞浦路斯和古尼奈人来了以后，他们开始也向希腊人去传。所以初期的时候，安提阿这个教会这批犹太人的基督徒进到这个地方开始执堂的时候，他们初期的对象是他们犹太人。但是看见在整个大环境的主流社会里面，这么多的希腊人没有听福音，他们开始把他们的聚焦的焦点来放在这区他们周遭的社群里面，所以他们开始进入。可是我刚刚也提到了，今天华人你们发觉我们都是那种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咱们中国人传统上就谁做皇帝无所谓，只要我有口饭吃就行了。今天谁做总统不管，只要我有工作就行了。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今天的生活形态号称会被某一种政党所破坏所摧残的时候，咱们再跳出来说，哎呀，我们要反这个反那个。 但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去反它？因为你反的原因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你怕，你怕失去我们现在所有的现有的既得利益。你怕失去的不是福音。我们有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你怕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叫这个最有名的名词 social distancing， 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保护，疫情会飙高。如果有 flattened curve， 医院不会这个saturate， 不会这个做医疗挤兑。所以我们讲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是很有名的名词了，对不对？但是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最后的结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我就用三个离：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距离，人跟病毒之间我们要隔离。弟兄姊妹们，平心，包括网上的弟兄姊妹们在座的，想一想，在过去这一年多当中，我们的灵命是上去还是下来？我们有没有在搞 spiritual distancing？ 我不是说来教会聚会跟线上教会聚会，我没有放上道德的这种论断的。我今天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教会？你为什么礼拜天上午这段时间有一批属上帝的儿女在这栋房子里面聚集？我们要躲隔离病毒，我们要隔开，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隔离的疏离感却是越来越显著。但是我刚刚提过，什么是教会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跟什么人隔开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只向中国人传，或是我们跟一群好像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不一样的人，我们跟他分开了？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大儿子，小儿子到哪去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税吏跟罪人这些妓女到哪去了？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我们这群道貌岸然的这种外表光鲜亮丽的人在这聚会？穷人家到哪去了？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当保罗和巴拿巴分散，保罗和彼得分散的时候，干什么呢？纪念穷人。穷人到哪去了？我们跟什么人隔开了？时间的关系呢，不太讲这个所谓公共神学方面的问题。很大的方向，这种比较 generic term 就放在这个地方，各位参考一下。我大概用几个快速的方式 go through 一遍。可能文化，可能宗族，可能政见，可能政党，可能是国籍等等等等的关系。比如说我画一个十字架，本地、异地、同文和异文。我们来看看我们华人教会在哪里。我们华人教会呢在第二象限，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呀，异地。我们讲中文呢是同文。那英文堂在干嘛？英文堂是美国人，是在美国，他们讲英文，我们对英文不太好，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异文。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出现两个堂会的时候，双方所站在的立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英文堂会是我是美国人，我这边讲英文，你们中国人，你们在美国讲中文，你们是本地讲异文。你有没有看见，当我们没有直接把福音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事情，我们来切割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中文堂、英文堂。在中文堂、英文堂里面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哎呀，我们做父母的跟下明天你主日学会讲讲这方面问题。哎呀，我们英文太差了，跟孩子，咱们就找个英文牧师，找个 youth pastor 来帮我们做 babysit 吧。好叫我们可以方便习惯的在这儿听中文讲道。各位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疫情暴露出很多问题，所以呢，难道我们要用 cultural distancing 吗？难道文化可以切割福音吗？难道文化可以今天可以切割教会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还去什么宣教呢？我们自己家人都顾不起来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是做这种文化上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种族和肤色呢？还记得吗？去年搞了一个黑命贵，第一代我们父母跟第二代的这个下一代吵得不可开交，打起来了，有没有？ 种族和肤色，难道因着这样子我们不同的种族和肤色以至于今天我们要来玩 racial distancing 吗？我们只像华人船，我们不像黑人船，我们不像拉丁美洲人船，我们不像其他少数族裔的船，我们在被切割，用种族来切割我们吗？那好不好，我们用国家或者政党呢？去年的大选有没有，你是挺谁的，你是反谁的？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现不是一国的人就退出这个圈，跑到另外一个同温层里面，你去听这边的人，然后你跟他讲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投某某人，或是你投的人你就不是基督徒，有没有？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争吵。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在玩 political distancing 吗？你有没有发觉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的华人教会，我就说就至少就有三股的势力被暗潮在汹涌，在撕裂我们的教会。如果你今天是中国的，你是台湾香港的，哇，这有的吵。如果两党政党之间是这个党那个党的，哇，有的吵。然后再碰到这种社会议题，上代跟下一代的，那有的吵。华人教会在疫情当中，我们自顾不暇，我们在内斗，我们在内耗，我们失去了初代教会那一批视死如归的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人这样讲过，当你忘记穷人的时候，终于一天教会穷人会忘记教会的。等日期过了以后，等好日子来，疫情都结束了，咱们出来到再去这个 downtown 去办个 soup kitchen， 再去扶助穷人的时候，穷人不会理你的，因为他在问，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那一杯凉水在哪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在哪里？你一旦失去了这种影响力，将来在未来所有公共空间里面，我们越来越边缘化，你再也不会有看见，有人会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我发觉现在华人教会太多太多这样很可怕很可怕的现象，我在不同的地方我看见了，就非常让我们心碎。但是弟兄姊妹，有希望的，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成为一个新造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十字架身体，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今天拆毁隔断的墙。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第一个不要在教会里面筑墙，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搭桥。同时合一以后的搭桥，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样，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智，然后呢向外面扩展，到各处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有文化、种族、宗教、政治、经济各方面各方面的这种区隔来切割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怎么来回应在疫情当中，今天在这动荡的世局里面，我们如何去回应它？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刚刚不断突然那个经文，不像、指向和也像，有没有？这六个字，记住，上帝，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宣教的上帝。Missio Dei， 我今天没有跟各位讲什么是宣教的 mission 这个字跟这个问题。这位宣教的上帝，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跨文化宣教的，而且你要知道他跨文化，而福音他是超越文化的，福音超越文化，福音超越种族，福音超越政治，福音超越所有的一切。福音不是优越，我们绝对没有属灵的优越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是 ultimate， 是 ultimacy， supremacy。 这位宣教的上帝，他要我们干嘛？他要我们到普世去。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上帝的心意，记得吗？那个全然的更新是整个世界的更新，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来更新，更新万物，这个万有者所充满万有的，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更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更新，人和环境之间全部的更新，将来全部都要归于一，都在耶稣基督的 Lordship 他的主权之下。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讲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信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在天上那个旨意今天也可以在地上，那个是福音，那是福音要带给我们的结果。所以我这边带一点点比较学术性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所谓的福音一定宣教是一定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你中心点必须是耶稣基督的整全的福音，我再强调是整全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它改变了我的人，它更新了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我们被全然的更新以后，这个一群更新的人他们开始聚集，他们在宣扬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而教会的目的，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整个恩典的施行，福音的广传是借着教会，这是整个福音的宣教的中心点，是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认识到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这样的概念。最后想几句话来挑战各位弟兄姊妹们，这是剑桥七杰，一个他的名叫这个斯达德，他曾经写下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们不要紧紧的只划过这个世界，然后悄悄的溜回天上，却没有为着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吹福音的号筒。来美国过好日子，蓝天碧海，这边有九九大华，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这边开高速，虽然695天天塞车，但至少好吃好喝的都有。The best of two worlds, 对不对？咱们做基督徒最高境界是什么？在地上做财主，穿紫布，天天奢华宴乐，然后到天上做拉萨路。最好死的时候是一觉醒来，第二天又去见主了。最好不要得 cancer, 不要 chemotherapy, 不要有这个。难道这是我们的信仰吗？难道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在地上过一个好日子的那种福音吗？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走过这一遭，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要交账的，对不对？没有为着我们的主耶稣来吹走这种福音的号角。福音太重要了，没有福音没有宣教，没有福音没有教会，而没有教会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所以主与教会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巴拿巴看见神所赐的恩，欢喜，就要我们立定心志，要恒心靠主。弟兄姊妹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活出持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明天会继续讲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只有福音的身份才能够真正的定位我到底是谁。所以福音是一个太重要的。最后我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我写下这句话来帮助我们思考，也给我们一些盼望。我想勉励弟兄姊妹，特别在线上弟兄姊妹们，我会想跟各位来分享 疫情呢，它一定会过去的，我们仍在有一个尊严和有意义的日子要过。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面对了罪恶和死亡的黑暗时刻，为我们的罪人而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向这个世界宣告啊，他是那位真正的君王，复活的真实成为我们逆转的救赎的时刻，将我们人类从失望从无助把它救拔出来。也就是复活吞灭了死亡的毒钩，死亡再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我们不用怕死，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上帝。所以怎么办，弟兄姊妹们，在疫情期间我们怎么去宣教？我们可能走不出家门去到跟人家传福音，但是记得吗，在我们家里面，咱们家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宣教合场，对不对？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在美国养孩子的话， by definition 就是 cross cultural， 对不对？我们自己必须是第一个听福音的人，第一个被福音感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让这有生命力的基督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活泼的盼望，能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有一个明确的出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用一种福音的视野和动力来世界的观看之下，我们持续活出那种敬虔丰作行善的这种生命典范。疫情期间如此，而且终身要如此。为什么？因为真实的故事它不断读来精彩，抚慰人心，更重要的，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它可以改变生命。一旦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经历的，就会像安提阿的这个教会一样，耶路撒冷它是本地同文的教会，到了安提阿，他们尝试的在犹太人的希腊的环境里面讲犹太文，但是看见他们也需要扩增来向犹太人来向希腊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向到指向后来到野向的教会。我要挑战我们八成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野向的教会？因此我刚提到了，我们的分散是为了广传，而我们的广传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的聚集。这是疫情当中的宣教，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鼓励，我们在这样的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来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破碎的世界来宣告耶稣基督福音大好的消息。这是我今天晚上想跟各位一种比较语重心长的分享，我不是带着责备的语气，其实这句也是对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应当如何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今天我们教会应当如何去行？在天下之间，我观察当行何事为美。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当行何事为美？我越来越相信，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件美事，而且是一件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种疫情动荡的时候，我们有惧怕，我们有畏惧，我们心中有各式各样的惶恐不安，但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来带领我们，甚至来挑战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们自己的安歇区，进入到我们不熟悉的世界，进入到我们不熟悉的领域，与那群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群，我们来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主，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不是上帝的恩典来呼召、来引领我、来带领我，我充其量所做的只是一种机械性的顺服。愿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在这个动荡躁动的世界里面，我们来分享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带领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今晚我们在临睡之前，我们来思想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谁才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可以跟随谁呢？答案是耶稣基督。谢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